也许一开始真的会受限在环境上了，我觉得大部分人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但如果愿意踏出第一步，然后慢慢的去进行的话，其实从瑜伽如果在这个练习中获得了一些好处的话，我们就会自然而然的想要去做更多。
Hello，大家好，我是 Astree。
我是于轩娜。
今天想要来请 Ishana 分享她这些年来的一个自主瑜伽练习的经验，想问问大家，你是怎么开始练习瑜伽的呢？你多久去上一次瑜伽课？你回家后还会做自主练习吗？因为许多练习瑜伽的朋友常常会遇到问题是，想到瑜伽，像我也是啊，就想到瑜伽，我就会觉得去瑜伽教室上课就好啦，然后每周定期可能1到2天的瑜伽课程，那我为什么要自主练习瑜伽呢？像我就是属于那种比较记不住体式的人，然后如果记不住体式，要怎么开始去自主练习，然后又要怎么样去养成这样的习惯呢？所以呢，我想要问问 Ishana，你觉得为什么自主练习会比去上瑜伽课还要重要呢？
我要先说明一下，就是瑜伽课不是不重要，但是不用天天去，或者是一个礼拜去非常非常多次。就最好的频率是一个礼拜去1到2次，然后回到家里，主要的是自主练习这件事情。其实练习瑜伽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原则是 Ahimsa。Ahimsa 是梵文的意思，Ahimsa，Ahimsa，它是梵文。意思是不伤害、非暴力。那你觉得不伤害、非暴力，你会想到什么？
不伤害非暴力，我就觉得很柔性、很轻柔啊，然后身体就是比较舒服的这样。
其实练习瑜伽常见的心理常常会有积极用力的想要突破现在练习的极限，以及和别人比较的心理。其实这样的心态很像是我们现在主流社会所提倡的一些价值观。在职场上，我们要快速超越、突破，不停地往前，否则就会跟不上啊，被别人比下去啊。即便自己本身没有这样子的想法，可是也很容易随着周遭的环境而不得不这么做。而练习瑜伽，我觉得最可贵的地方就是不伤害自己，Ahimsa。所以 Ahimsa 它其实最主要的初衷就是你不要去伤害自己，包含身体上的、心灵上的、意识上的。去尊重自己本身的素质，从自身的素质去出发，不要去追求外界树立的所谓的瑜伽者的形象。那我觉得瑜伽者的形象是可以用很多东西去替换的，例如可能成功者的形象，或者是怎么样才是过得好的样子的形象，诸如此类的。我刚开始接触瑜伽的时候，可能跟大家一样是先去上一堂体验课。不过没有参与常态性的课程，反而选择自己先练习看看。当时一方面觉得光是一堂课，其实就有好几个体式我可以回家复习。那另一方面就是觉得整年的学费很贵，而且我不敢保证我自己下个月会在哪里。那时候很常东奔西跑的，虽然会馆有强调可以转让或者是暂停，但我觉得这个方式还是不太适合我，所以我就没有继续了。那我自己刚开始练习的时候，其实真的懵懵懂懂的，但也是因为这一份不了解、陌生，反而会专心仔细，会更加的专心在练习上。因为如果我一分心，很有可能就会受伤，或是我一分心，我就不知道我自己在干嘛了。这就很像是小时候我们在学脚踏车，在学游泳。如果你不专心的话，很可能就是会跌倒，然后会吃到水。即便你身边有教练或者是有人在陪你，可是这些都还是必须自己去经历的。那当没有老师在引导的时候，其实垫子上就是只有自己，然后我只能做我尽可能所做的去做。那时候也不太知道体式的名称。但是会大概记得说有一个体式大概是长什么样子，身体总是会有一些记忆，即使没有办法做到标准，但是那个当下已经是一份练习的收获，而且是属于自己去体会的那一份收获。那我很想问，就是 Astrid，你自己有自主练习的经验吗？
有啊，我之前有段时间会比较稳定的在练习瑜伽，然后我觉得那时候比较像是 我有固定的时间，因为我每天早上可能就是确定就是5点半，5点半我就会定时定点起来，固定起来做。然后因为那时候是固定的时间，然后又在很早的时候，我觉得是空间还有时间都比较不被打扰的，因为这时间其实还蛮少人会起来的。然后那时候我就比较享受自己啊和自己的空间，每次做完大概就是一个到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吧，然后差不多做完就7点了，就会感觉时间还很多。加上我觉得我对环境还有整体是比较敏感的，就是像如果一个地方或是时间如果太晚，或是可能它有太多声音，或是空间场域是会被其他人打扰的时候，我就会有点提不太起劲。而且如果被打扰那个规律的话，我就会不太想去做这件事情，就会觉得我的时间好像空间都被侵犯侵扰的感觉。
那你觉得你是因为环境而建立起自主练习这件事吗？
我觉得环境就是我需要一个有点像自由跟不被干扰的空间，感觉是很重要，就会让我更想要去做那件事情，会觉得好像整个氛围啊还有身体是很舒服的这样。
我觉得环境真的很重要，就是大部分我还是会建议如果大家想要在家里练习，最好有一个空间是你可以做瑜伽这件事情。就是不要跟其他的环境混在一起，可能不要跟你的工作空间或者是吃饭的空间混在一起。因为其实我们除了脑袋的记忆，身体啊感觉这些都是记忆嘛，如果我们把那个空间打造成自己想要练习瑜伽的一个空间的话，我们进入那个状态也会比较容易。
真的，
但我知道有些人不是像每个人都能够有一个很舒服的空间，或者家里根本空间也没这么大，那可能真的就必须要花时间跟家人协调啊，或者是可能只能去外面上课了。但我在想说，如果真的很喜欢瑜伽的话，或是真的喜欢这份练习的话，应该会蛮愿意去克服这些事情的。
你这个这样讲我突然想到就是空间这件事嘛，因为刚刚提到空间，然后我之前其实在养成那个定时做瑜伽那个习惯的时候，其实我那时候是住在客厅，然后我起来的那个空间其实真的很小，然后但我竟然还愿意去挪出那个空间，就真的很小，然后就可能就在床的旁边，然后下面的一角落可以垫个瑜伽垫，然后旁边可能就是桌子了，其实根本没有什么其他位置，但我竟然还愿意那个时候愿意花时间，就是一样定时定点，然后就在那个小小的空间去做。我就觉得那时候好像没有去受限，在于那时候好像就真的很投入在只是想说要做这件事情，然后是享受的。对，
就是也许一开始真的会受限在环境上了，我觉得大部分人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但如果愿意踏出第一步然后慢慢的去进行的话，其实从瑜伽如果在这个练习中获得了一些好处的话，我们就会自然而然的想要去做更多，比较不会有太多的原因啊借口或是理由然后让自己就暂停了这样子。
没错，
对。然后其实有一些人会问我说自己练习不会容易受伤吗？我其实想要提出的一个问题是，常常去上瑜伽课有老师引导真的就能够避免受伤吗？我们可以一起来想象一下，如果进到一间大概有十几个人的瑜伽教室，那隔壁的同学、前面的同学或是有更多的同学做到一些我们做不到的体式，我们会不会想要用意志力去要求自己，就是觉得我应该要跟着一起做？也许当下我们真的靠意志力去撑出来了，但是我们同时也忽略了身体内在真正的感受，也许身体已经发出了一些警讯，但我们却没有接收到，因为我们当下把所有的注意力都砸向视觉上的刺激，火力集中在我要突破这件事情。如果这个时候老师再来一个，哇，大家表现得很棒，吐气，再提多一点，再5个呼吸，也许这句话其实并不适合你目前的练习，但却会因此而盯下去。所以其实很多瑜伽受伤是一点一滴累积的，一旦我们开始累积上课就是依赖上课的练习的话，我们每一次去上一堂课，我们就会启动上课模式的学习方式， 在外形上，即便是看起来做到了，但其实内心的空间，或者是内在的空间，其实是死掉的。我们无法真正的去觉察当下的自己正在发生什么，因为耳朵不停的在听口令，眼睛会看其他的同学或是老师同步的示范，呼吸节奏呢是跟随老师的引导，而不是自己的韵律。一切的感官其实都是往外的，而不是往内。对，所以呢，上瑜伽课的时候呢，我们很容易就是忽略了自己当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那自主练习之所以这么重要，其实就是向内觉察。就像是一旦如果没有外界的影响，只有你自己的话，我们向内觉察其实会变得更容易。例如下犬式好了，一开始可能在做的时候会发现腿很难伸直，或者是肩膀、手腕的压力很大，甚至会感到不舒服、疼痛。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应该会选择停下来观察吧？你会继续做下去吗？如果是自己练习的话，
你说很痛的时候吗？
就是做完下犬式，然后觉得哇，我的手腕怎么有疼痛感这样子？
那我可能会甩一甩，休息一下。
就是至少会先让自己舒缓嘛，然后
对。
再去感觉要怎么调整姿势。那如果再连续做几天还是一样的状况的话，你会怎么做？
就直接休息了，就觉得哎，好像可以好好休息一下，就开始就觉得可以偷懒了。
有些人可能就会选择，就是直接就是休息，然后就先放着，或者是不要再做这个体式，先做别的体式。
对。
那我的经验就会是，我在做这件事情，发现一些问题的时候，我就会想说，既然都已经试过了，没有用，那我就会想开始向外寻找资源，可能上网了解，或是翻一些相关的书籍。或者是选择去上单堂的课程，这时候老师就会发挥最大的价值，因为当我们学会自己发现自己身体的状况，允许自己先去感受体验，而不是急着去看到，就是这个问题点是什么，或者是急着去知道所谓的答案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让练习变得更长久，而且也才能够真正的了解 Ahimsa 到底在说什么？
刚刚你问我的时候，我刚刚还有你在讲的时候，我还有想到你刚刚说，如果手痛了，然后很多天的话，我还会干嘛？我刚刚说直接休息嘛，但还有一点就是，我可能也会直接问你，
问我吗？
因为你是专业的瑜伽老师，
对对对，就是 有时候你会问我一些问题，跟身体有
对，
关的。
没错。
就是你是先自己自身的练习而体验到的事情，总是会比较深刻的。
对，
就
真
是
的。
那在流动瑜伽性质的团体课啊，很可能一堂课就会做到15个下犬式，就因为你一直在流动，可能一个体式只停留2到3个呼吸就会换下一个。那很多学生其实很少能够立刻觉察到自己的下犬式所带来的影响是什么，一方面是没有时间停下来让自己观察，那另一方面就是刚刚提到注意力全部都在外面。但是有一件事情真的很重要，就是当我们用不正确的行动进入体式或者是离开体式，然后在一个没有建立好根基、没有延伸双腿的状况下，整堂课一直反复的做。做了100次，其实就是在伤害自己100次。而且呢，以一个就是科学的角度来看，我们必须花3倍的时间正确的练习才能够回到原点。也就是说，你做了100次不正确的瑜伽练习，你就必须花300次以上的正确调整，才有办
太
法
久
回
了
到
吧！
原点。对，就是
哇哦！
所以就是很多人为什么职业伤害？他必须花很多时间去复原自己，但不一定好得了，因为他已经累积很久了，然后要花更长的时间。对，是，你说，
你怎么知道我要说话？
我有感觉到，
因为没有，因为刚刚你不是有讲到，可能练习的时候会有一些伤害发生这件事情，就是我就想到一件，就是。通常我们不是瑜伽做到最后，就在瑜伽教室做的时候，都会有一个大休息嘛。通常大休息完啊，结束的时候，通常以前的话就会像我，就是会很直接就直接坐起来这样，然后就可能直接用我的 整个人就直接顶起来这样。但之前你好像就有跟我分享说，其实是可以应该要保护自己的腰或是保护自己的身体，所以应该是要从侧面先趴，然后再慢慢的起来。
嗯嗯嗯，
对。然后后来我就觉得真的这样的方式好像就不会让身体突然去承受很大的力量，然后去伤害到那个部分。这好像是很多人在做大休息在起来的时候好像也会遇到的一个，他们可能也会像我以前一样，就是直接就这样做起来，或是直接就是可能没有去考虑到有其他部位是需要缓缓的慢慢的移动这样。
我觉得你提出很好的例子。
嗯，
对，就是尤其是在团体课更不可能去注意到这些东西，除非老师有提醒。有些老师会特别提醒，就是你要侧躺到右侧，然后把身体推起来。有一
好像蛮多没有，我好像之前参加比较没有听到，就可能就直接休息结束就起来这样。
嗯，那真的是要看老师教学的方式。我觉得有一部分还有是我们还很年轻，所以当我们就是直接这样起来的时候，一开始还不会觉得有什么问题，但是每一次都这样子起来的话，它是会累积，就是一直累积在我们的脊椎，尤其是腰椎的部分。
嗯，
然后到了老年，可能不用到老年，可能中年吧，就会开始觉得自己的腰椎有一些问题了。所以现在长辈其实都是要侧身起来，他们直接起来可能他的腰就受伤了。
嗯嗯嗯
嗯。那我想要问你，就是你在自己练习瑜伽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那你怎么面对？
我觉得就是比较难去记得动作吧，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就是感觉自己就是比较有肢体障碍，所以我通常去瑜伽教室学瑜伽的时候，都会觉得有一个老师带领啊，然后一起做瑜伽，有一个人在前面去指引跟引导，感觉我是觉得比较安心的。然后后来我在家自己练习的时候，我比较会去像看 YouTube 啊，或是看网络，其实有蛮多教学的页面或是书籍，然后就会跟着这些一起做。然后我就可能就会看看说，诶，今天我想要做哪几套动作，然后想要针对什么部分，然后去加强。我后来就是会倾向是自己去看啊，或者自己跟着做这样。
嗯，你提到一个重点，就是有些人的确他不容易记体式，或者是他需要一个人引导他才有办法好好的做。那我觉得如果假设是初学者，或者是可能刚开始练习瑜伽，可能才不到一年的时间，那当然去上课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老师会告诉你怎么正确的行动，那引导也非常的重要。可是呢，有一个重点就是其实要更相信自己的身体多一点，就是我们要尊重老师，但是同时要更尊重自己的身体。所以其实我们身体的反应可以去带着我们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老师，适合自己的老师非常的重要。那要怎么去判断呢？就是你可以去感觉一下，当你上完一堂瑜伽课，然后你离开教室，可能过了半小时、一小时，你身体的感觉是什么？你是觉得很疲累，就是被操的要死，然后觉得哦好累，好想回家睡觉，还是觉得好像没什么改变，就是都是这样子？或者是你上完之后会觉得是一个很平衡的状态，就是可能精神还是很饱满，然后但身体有一种舒展的感觉，就是其实身体会告诉我们很多讯息。那如果那堂课结束你觉得是很平，是一个平衡的状态，不会觉得太亢奋，也不会觉得太疲累的话，那也许那个老师其实是很适合你的，这是选择老师的方式。那可是我觉得真的不用天天去报道，或者是一个礼拜去好多次，一到两次就可以，然后其他时间回家练习。再来就是如果你是一个比较资深的练习者，就是你是一个已经有2年的瑜伽经验，或者是很勤奋的练习去上课，一直不断去上课的学生，我真的觉得要相信自己绝对可以做到自主练习。其实你只是需要时间去培养一个人在瑜伽垫上的时光，就我们还没有找到那个感觉而已。那可以先从10到15分钟开始，尽可能就是刚刚 Astri 提到的，就是在某一个固定的时段，然后跟一个固定的空间，让自己站在瑜伽垫上。可以先选择静坐一下，让你的身心都放松下来，然后跟你的呼吸有一个连接，有一个流动，接着再进入体位法练习。 那如果你在体位法练习的时候，会不记得到底是吸气的时候进入呢，还是吐气的时候进入？因为我发现蛮多就是资深的练习者就会很在乎到底是吸气还是吐气。如果那时候真的忘记或是也不记得，真的就没关系，就是当下的呼吸感觉去做。我们先放掉脑袋的思考，就让你的身体带着你去做。接下来就是记不记得体位法这件事情。如果不记得呢，其实就是先试着去做看看，不用强迫自己说我一定要记起那个动作是什么样子，也不要强迫自己去思考，在那个当下去接受自己不知道这件事情，其实很重要。一旦我们接受了，那你在下一次上课的时候，或者是在某一个缘分到的时候，那个提示就会自然的跳出来，告诉你该怎么做。对，所以我真的觉得自主练习不是说一次要做多久，然后要做得多完美，像一堂课那个样子，而是从小小的一个，每一个小小的行动吧，从10分钟、15分钟、半个小时，慢慢的增加。对，
一种积少成多的概念。
就是先不强迫自己，如果真的动作忘记了，真的就是忘记了也没关系啊。可是我相信，如果你是一个资深练习者，其实真的不是忘记，只是我不习惯我自己一个人做瑜伽而已。那
没错。
最后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都可能听过，就是身体就是一个小宇宙。如果我们想要了解就是浩瀚宇宙底下更多的未知的话，那么先从了解自己的身体开始，其实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我们自身就是一个小宇宙，让这一份练习成为自己的练习。对，
真
那
的，谢谢伊莎娜
不客
今天的
气，
分享。
希望可以帮助到就是很多在练习瑜伽的人，我们 一
真
起，
的，
对啊，在这个道路上一起成长吧。
太棒了！
好，
那你喜欢今天的听享瑜伽吗？之后呢，伊莎娜之后应该还会再分享更多他关于瑜伽的一些练习经验，对吧，小娜？
对，如果我有那个能力分享的话，我会尽量分享的。
哦，太棒了！那今天我们就分享就到这里喽，
谢
我们谢谢
谢，
大家，我们下次见。